天的庆祝母亲节，我们求助你来看顾所有的母亲，祝福他们，保守他们，也来看顾我们以下的学习。愿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所要学习的功课，并且给我们能力，能够把我们所学的那个在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OK，好，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来看，正式来看这个，传道书啊、我们上次就讲到说，就是希望大家读一下这个第一章，我们是希望大家都有机会读啊，而且当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所讲的很容易懂，知道吧？而且很多这个，就是经济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甚至有些所谓的鸡汤里面的生活哲理都好像很像，你甚至分不出它是对吧？是不是圣经里面的，还是说还是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是吧？那但是他这本书是这个圣经的这个正典当中的一本，我们相信这是神所默示的，一定是有他的这个真理啊、要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同时我们有些问题，希望大家有些思考，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分享。好，我们现在看就是说第一章，上次那个卫东帮我们读过前九节，然后那个然后还有九节我们没有读，但是呢我们这样子啊，我们就不一起来读好了，我们就不一起来读好了，我们就是在边看的时候边读。好，所以今天我们这是我们看的概要，就是说怎么样来看我们的生活，从日光之下来看，或者说日光之下来上来看，这个我们所看到的是很不一样的，是不是我们每件事情是不是都是空虚，还是都是有益处的？最后我们还是来思考一下，我们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题目。好，这个是一个简介，我们等一下会讲完之后再来总结。你们可能知道这个是水的像，对吧？我就不卖关子了，我是在网上 copy 下来的，是苏格拉底，对吧？苏格拉底是大水哲学家。然后我们常常讲到这个人生哲学的时候，会说问到这些三个问题，这个三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叙述法，比如说宇宙万物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说也是大爆炸来的，还是神造的，对吧？人生的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意义？这个是一个比较熟悉的问题，而且确实会也知道是什么意思，而且可能通常都会有一些答案。那么人死了是往何处去？那这个可能很多人就是说就可能说是人死如灯灭，对吧？让我们信主的人，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人死以后是去哪里。那这个苏格拉底这个中所谓的终极的哲学问题就是很简单，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们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当然如果是说一般来说你是，就是说我是从这个上海来，我是从对吧？我是谁？你就讲你的身份对吧？我是哪里去啊？但是我们这里的问题是哲学的问题是，就是说是我是谁，是我自己真正的身份，从哪里来，是这个人造，是神造的，还是从你这个动物演变来的等等，说那这些问题为什么跟我们去看这个传道书有关呢？那我们再看几个生活中的问题。生活中的问题更简单的吧，就是我们说你的生活有意义吗？你生命有意义吗？你做的一切有意义吗？比如说我们在说我们来上这个主日学有意义吗？对吧？我们来崇拜有意义吗？等等，就说，所以这是很容易、很自然、很现实的问题。而且就说你可以问任何人，大概都有些答案。那如果我们说要问一个比较看起来好像听起来比较抽象的问题，就说神是什么？有没有神？那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答案。如果从这个数字上来说，有人相信没有神，就是有零个神的话，跟零这没有神，有人相信只有一个神。那我们比较知道的是，这个三大宗教都是这个一神论，就是说基督教、这个犹太教或者伊斯兰教，他们都相信只有一位神。 那至于这个三个省是不是同一个，那有的人说是同一个，有的人说不是同一个。我们相信他们是不一样的省，虽然他们有些共性。那当然，多省呢就是有相信有两个或者以上的省啊。所以从学术的人很简单，就是你相信有几个神，对吧？就说就可以概括所有的宗教。那就是在这个基督教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就是说派别，知道我们这个正统的这个基督教，归正教还有天主教等等，就是他们对神的理解、神的属性也有不完全的理解。那我们今天就不来谈这个，因为我们以后还会讲到这个这本书里面的一些所谓的神学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确实跟我们要来看的第一章有关系。所以这个传道书他的这个论证方法其实有点特别。他首先是从一个所谓的日光之下来看我们的人生。这个日光之下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今生今世，是吧？就是不考虑这个我们说有这个有神。或者说有一位神，就是像这个这本书的这个作者是所罗门，对吧？他是相信有神的，而且跟神就是有很比较亲密的关系，对吧？神也给他智慧，给他各种荣华富贵等等。但是呢，我们认识神，但是可能不认为他真的与我有关，就是说他会不会来要么只是来管理我的生活，或者我做选择的时候，他是不是会来这个，就是听我们的祷告等等，就说，所以我们这种情况，这个假设其实跟我们，很多基督徒是很像，我们都相信有神，而且我们甚至相信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要去要有永生，但是好像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没太大关系的话，我们还是在工作，我们在学习等等，我们那有没有工作，还是就是看我们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本事等等，对吧？所以这个传道书里面的这个角度啊，跟我们很多人其实包括基督徒就是很像的，就说那他的但是他的论点就是说，假如没有神，或者是假如有神，那个神 does not matter， 就是 does not care。然后我们来看我们这个人生的意义，所以说。所以这个所罗门他就从这个角度来体验，来观察人生的意义，结果他发现日光之下万事都是虚空的，但是这个结论因此得出，说如果这个要如果我们要找到这个人生真正的意义的话，一定要在日光之上，就是从神的角度，从这个永生的角度来看。所以这一章我们会先来看这个，就是说就是一般的人都可以读的，因为这个角度跟我们一般的人，不管有没有神，或者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怎么样，因为我们已经假如神与我们无关嘛，是吧？所以传道书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所有的人来认识神，也来信靠神。那我们如果要跟我们的朋友来传福音的话，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角度，因为我们就能够找到共同的这个角度，但是目的是要证明这个角度是不全面的，是不能真正找到人生的意义的。OK，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就是第一章一共有18节啊，那我们就来看，就说一段一段的看。那我相信弟兄姐妹同都都读过，我们就一节一节来看哈。那么第一节的话，就是我们上次也看过，就是讲到这个作者是这个是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这个传道者我们相信就是所罗门。至于说这个除了这个传道者以外，这个书是不是有另外一位作者是有点分歧的，但是传道者这个人，不管是他第一人称我传道者，还是人家转述传道者，都是应该是所罗门。那我们知道是这个耶路撒冷是这个以色列国他分裂以前的首都，对吧？后分裂之后呢，他仍然是南国的首府啊，那里聚集了很多有智慧的人。那大卫的儿子就是所罗门，但是呢， 大卫的儿子也可以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还有就是说，从这个他的儿子所罗罗伯安之下，还有十二位君王，就是在就是所以可能是正，就是不只是所罗门，但是从这个后面我们看到这个关于这个作者的自述来看的话，这个应该是非所罗门莫属，就是说，所以这个非常确定，就是说传道者就是所罗门。所以这段是，这一节。那么第二节说，这个是整本书的主题，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他一开始就把他的这个结论说出来，这个跟我们在就是论证一个题目一样，先把自己的结论说出来，然后再去讲他为什么这样说，这样断理。那虚空我们上次讲过，就好像是一个看不是一个空的东西，就好像我们这个呼出来的气一样，你知道你呼出了什么东西，但是你感觉不到，或者说就好像是一个你做了一件事情是没什么意义，没什么目的。我想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觉得做了之后白做，对吧？就是说，那么这个虚空的虚空，为什么好像说虚空不是虚空？为什么说很虚空，非常虚空？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没有形容词，所以他当要形容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就是用两个字来重复，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的雅各书叫做 Song of Songs， 它就是雅各，就是很像是只是中文里面有雅这个形容词。英文中文有点像这个苦中苦，乐中乐，对吧？人上的有点像，他就是把两个字重复一下，对吧？那就跟另外一个字，就是我们有说乖，这样是形容词，但是我们有说乖乖，对吧？表示说是很乖的意思，对吧？所以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这个圣经里面有讲到 King of Kings， 万王之王，对吧？这个等等，就是说他是因为他没有形容词，他就把它重复一下，就表示说。这里面最好的最啊，那这里我们看到不仅虚空的虚空，还有两次虚空的虚空，所以它第二个虚空的虚空就是再次的强调，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在自己讲话的时候，就是会重复表示强调。那么第三个这个就是凡事的虚空，就表示这个范围，就是说不仅是这个虚空很虚空。而且是所有的是虚空，所以这个应该是很容易理解。你们什么问题？
乖乖，你们也平时说的，我还以为只有上海人说的。
哦，
你先说呀。
香港人
说一下。
小乖乖。小乖乖。
我上海人只是乖乖。
乖乖对。
就是说那么厉害的意思，并不是说
是
乖的。
对，我们中国人还是确实很多重复词嘛，对吧？把它叠加起来就表示强调一下。OK， 然后下一句说人的一切的劳碌在他的日光之下，你就要知道日光之下的意思，你就要知道就是这个今生今世了，每个人的一个人的一生了，是吧？就说就是我们可以说是现实的生活吧，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么劳碌，我觉得，我们在四川里其实讲到劳心，我觉得我妈妈常常也说劳心，但是好像还是一个正式的词，对吧？劳心劳力是吧？在诗篇里面有讲到。然后刚才我们讲过，日光之下就是要么是无神，要么就是有神，但是好像跟我今天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也不会想到这个神的就是永生啊等等，这个益处就是说就是好像有什么好处，对吧？就是在这个business 嘛，就比较有什么 profit， 有什么这个 interest 利息等等，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劳碌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是要一生劳碌，所以但是。所罗门这里说这个有什么益处呢？其实我觉得他很多人可能觉得他不用劳碌，对吧？因为他什么都有嘛。但是呢，他还是很忙，因为他有很多这个很大的这个工程要管理，这个老百姓要管理，还有很多这个仆人等等，飞兵等等，所以他也是很劳碌。但是他就想到底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他在带我们在问这个问题。 然后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缺永远长存。这个事情我们当然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是很久了，对吧？就说你当你看到这个一片土地的时候，其实这个在这个土地上同一个地方，可能已经很多很多人的很多很多代人在那里一代又来一代又去，就是说，所以但是呢，相对于这个地来讲，就是说人的一生甚至一个朝代，就是说都是相当短的，就是说来来去去，就是但是地却永远长存，虽然这个人和地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你看。
我这有一个问题，
好，
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他们就是看着，因为他们的生活很简单嘛，从不从不，可能觉得没有很多，就是没有益处什么。但是我们现在看来，这个世界的这个科技变化呀，什么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是照顾我们以后的后代的，我不知道这个理解。比方说这个汽车呀、手机我不清楚，但是像汽车和飞机了，这就是照顾后代的呀，这还是有意义的呀。
对对，确实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说就说你首先看所罗门他写的，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么是不大容易理解，还是我们这个理解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就是他这本书里面有时也会这个看起来有些互相矛盾的地方，甚至跟别的经也有矛盾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就是一起看看怎么样理解才是正确的理解。就是说有的是看起来是矛盾的，也就是说这个 paradox。 所以如果当时你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在偏方的问题，对啊。所以嘛，但是我们承认，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当我们看一代一代的时候，当然都是很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是实际上我们从整个历史来看，如果你真的是想，比如说你要把整个这个中国的历史看在2分钟之内五分钟之内，把它这个 slide 对吧，这个来闪一闪什么，其实每一个朝代可能每一个那个就是一两秒钟，所以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是说，但是呢这个地还是在那里，就是比如说我们跟有的时候看到历史剧，我看到这个水浒啦，或者水浒传啦，或者是三国啦等等，就发生在我们这个大陆这些现在都是熟悉的地方，比如说山东也好，怎么怎么，就是觉得哇，这些事情就是好像以前这些事情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这个地方，对吧？但是实际上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好，这是前面就是说是这个视野，我们怎样会再总结一下。那么就是说讲到它是这样的一个一般的一个感慨，好像说这个从一个大的角度，那么下面就是从这个自然的角度，就说日头出来，我们就直接这样进到媒介哈，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处之地，就是我刚才看跟你让你想象的那个，就是说如果是这个一天就是一秒钟，你看到这个日出日落，就是很快就是好像很快就马上从日出到底跳到日落，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在跑步的时候，原意的就是在好像在七彩云的跑，就是好像你必须在一秒钟之内就从日出到日落，然后就说感觉就是这个这个形容这个一个人就好像是在忙个不停这个感觉。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这个talk show， 他说他的这个太太说，怎么这个现在这个短跑的人怎么跑得这么快，对吧？他说这个一百米跑到四秒多，然后对吧？他说对啊对啊，
这个还跑不到。
对啊对啊对啊，后来他说你是搞忘把这个 speed 的调成 normal 了，他是调成一个大步 speed， 然后看哇，就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看见这个速度怎么样，你就会看出这个很真的是这个。如果我们同样的，我们如果每天你有很多事情要做，对吧？ 我们可能你们都知道 有小孩子的时候要送他们去各种活动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赶场一样，就说就是所以这个是我想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下面就是讲到风的这个就自然的，我们这个就说风往南刮，风往北转，不停的旋转，而且缓回这个转型原道，就是好像我们当这里是这个自然现象，他们这个风险是这个很难预期它到底要怎么刮，对吧？但是我们也知道它就是转来转去，就是说师傅其实他回到这个原道的时候，就是说很自然的，而且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就是好像是无常，但是现在比如现在这个天气预报是他们真的是很，我觉得是很准的，就是说虽然就是说不是这个100%，以前就是50%，对吧？总是说下不下雨，50%吧，可能下可能不下，对吧？但是仍然我们这个气象学家他们的 model 还是不能完全的预测。同样的，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水，对吧？空气，然后这个水蒸气等等，他们就是来回的这个流个不停。但是好像很奇怪，就是这个水，这个海平面就是大致是稳定的，对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水的循环，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这个是很多好像很奥秘的东西，但是呢，就在那里，不管我们人是不是注意到它，就是在那里这个运转，周而复始的。然后你觉得我们自己在变化，小孩子在长大，我们自己在变老等等，就说，所以看到这些东西，就说你会觉得对人生的意义。发出这个感叹，然后这个结论就是说，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就是我们都用五官来感受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但是这个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好像说太难理解了，太难明白了，就说。然后看又看不饱，听也听不足，就是我们可能有的人喜欢看这个连续剧，对吧？有的人喜欢看新闻等等，就是每天都是接应不暇，所以你就觉得哎呀，这个是就是要 miss 的东西太多，然后想学的东西太多，有的人比较喜欢学圣经，有的人喜欢就是说了解各种时事，但是呢都就是说看不饱也听不足，而且有很多问题也没法解决，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说就让人就是感到厌烦，特别是像所罗门一个年纪老的时候，觉得哎呀我这个年纪老迈，然后将来也不知道怎么样，对这些事情就算是有些还有一些这个想改变的事情，想做的事情，但是也觉得有心无力。OK， 所以就然后继续看的话，就是看到这个不仅是现在，而是看到这个将来，就是说看到这个时代的变化。对不起，我就直接往下哈，就是这一点可能刚才跟师兄讲的有点关系，就是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必无新事。原文好像就是这个四个字，我没看清原文，但是根据这个简经的地方，他说只有四个字：悠悠行行。是吧？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就是表示说，我们所看到这些现象也好，自然现象也好，还是人的这个现象也好，是现在有的。就是将来还会有，还会重复，这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觉得有点比较难以理解。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小孩，对吧？我们常常会跟他讲，我们以前有很多经验，对吧？有些经验是好的，有些经验是不好的，希望他们能够避免我们所走过的弯路等等，对吧？但是好像就是他们就很难全盘接收，就说，而且就是要自己去 就是自己去摸索，然后甚至这个 摔跤啊等等，就是他这个也是好像是自然的，不可能真的就是完全从别人那里学来，因为那个是在我们看来是最有智慧的方式，但是这个我们所有的事情很多人会继续重演已经行过的事情也会再行，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些二战发生的事情，好像觉得是很有遥远的事情，现在又在发生，对吧？就比如说俄乌战争等等，所以说他的这个结论就是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就是很多事情我们觉得这个是好像是新鲜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是以前早就有了。就说那我们再看下面跟这个相关的话，他说岂有一件事人能够指出说这是新的呢？哪知在以前的时代早已有了。所以有人就说，因为刚才我们一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那有人就会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吧？就是我这个手机可能虽然是有个一两年，但是还是新的，对吧？然后你们可能更新的等等，就是这个肯定是显然是新的，对吧？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的所罗门肯定没有，对吧？他没有手机吧？就说然后而且圣经里面也讲了，就说神要做一件新事，在那个以赛亚书讲的新事就是但是在这里的新事是令人满足的这个新事新物，就是说，所以我们现在的就人的这个需求来讲，跟两千年前甚至几千年前来说还是一样的，就是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没有新鲜的事情，就是说，我这里不是指这个好像说这个技术上的知识上的这个进步。
所以这里是指，不是指具体的事情是什么，而是指本质上，对不对？过去也有过去的发明，今天有今天的发明，对，是一些发明，
对，
是什么炸药，现在发明的是这种电子科技。
对，就是从一个好像稍微有个抽象一点的这个角度，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比如说婆媳问题，对吧？可能是几千年了，对吧？还有一些别的这个父母和儿女的问题等等，就是说其实都是老问题。然后我们说这一代人跟上一代人相比，有些是不一样，但是很多事情是一样的在重复，就说。然后这里讲到说，这个已过的时代无人纪念，将来的时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比如说我们这里，我就问一下你们，说你们有多少哪些人记得你们的曾祖父或者曾祖母的名字？就是你们记不得？不是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大概记得，对吧？对啊，就记不记得，对吧？对啊，所以我们当然也不是不愿意记，而且有的是家里有任何一些什么家谱啊之类的，就说那我们可能就是因为什么传下来，还有可能就是没有记住。那同样的，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孙子大概，孙儿孙子大概还记得，对吧？这个
孙子
的话，对啊。然后在他们的孙子的下一代，就曾孙就可能就不知道了，对吧？然后当然我们是学科学的，或者做工程的等等，或者说可能还会知道有些文献可能会保持很久，对吧？比如说你写的文章，这个可能你这个孙儿孙女、孙孙孙女看这个不知道是他的grandma写的，对吧？那可能是，所以就说，但是还确实是，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你过了是。
后来的人找重点就不一样了，他不 care 这些事。
对啊，对啊，就说对，所以我们说这个要留名的，所以如果我们只看这个日光之下的话，有的人他就追求。有些建树，对吧？有一些这个理论啊等等，这个可以理解，因为在日光之下的话，唯一能够留下来大概就是这些话，就是知识啦，或者是等等，就是说，或者是一些工程啦，这个或者是这个生意啦等等，就是说，但是，但是这些东西呢，就是所罗门他会说，这些也是虚空，因为他是最有资格来谈这些各种事情的意义，对吧？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那个学，比如写些学术文章什么贡献，这个其实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显学啊，就比如说像教育啦，这个对于这个 parenting 啊，就是那种先天后天啊，都是有在循环，有的时候比较偏重于先天，有的时候比较偏重于后天，就是教养，就是遗传基因或者教养这样。那个心理学也是，大家都好像觉得啊，弗洛伊德，其实弗洛伊德现在已经不是显学了，就是说当然很多基因都批评。说这些都是很虚构，就是说，所以你的后代看到当时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去看到那个什么40年代、50年代的一些心理教育的东西，就已经没有那么尊敬了。
啊哈，对，
改变了。
这个“显学”这个词我还不知道熟悉，就是“显学”的意思就是很流行的，是吧？
主流、啊。
主流 ，OK， 主流的，好 ，OK， 因为确实是这样子 ，OK。好，所以这里你们看到他从第一章的12节开始，他这个人称有变化。一开始前面几节老师讲到传道者，就是说他可以是第三第这个真正的作者在称这个传道者讲什么，就刚才讲那些。那这个从第一章的12节开始就说我传道者，就是现在是我是传道者本人在讲他的这个经历，他的故事。而且这个我传道者差不多讲了差不多十一章吧，就是整个书。所以从现在开始就是第一章的第12节，就是我传道者。这个传道者就是我们都认为就是所罗门他本人，他现在他亲自在写这一段他的这个就是他所经历的这个日光之下的时候这个看见。所以12节是刚才是一样的，就是说只是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然后他说我专心的这个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些事，这就是我们做学问的，对吧？这时候他非常这个认真的在查考资料，对吧？进去听这些收集这个民间的过程，这个箴言等等，就说然后他就说，结果他发现说乃至神教世人所经历的是极其沉重的劳苦，就这个我们知道是神已经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话，所以我们就是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所以他这个是知道的。虽然他可能大概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情，他都是有这些很多苦人在做，对吧？但是他确实能够看到，是吧？
用脑子，
对，他用脑子，他就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对，对。然后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虚空，都是扑风，然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们来很快的看一下这几经文。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第12节，我们就在13节，就是讲到他。如何来这个得到他所要写的这些东西，然后这里会讲到一个是智慧，这里这个整本书的智慧大部分是讲所谓世上的智慧，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智慧。所以这个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跟我们的这些朋友，哪怕还不认识神，都可以谈，对吧？然后就说，然后结果发现他是。就说我们所这个经历的是很劳苦的，这一点我们华人都很知道，对吧？不管是我们做学读书的，做做工的，或者是做生意的，都是要花很多这个时间，可能每天可能是大部分的时间，除了下班以外，都在这个劳苦。那世上的智慧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就是说这个差别了，这里有一个人他这样描述的，他说世上的智慧就是那些引导我们在世上过上更好生活的人的智慧，就是说如何过上更健康更幸福更富裕的生活，大概就是我们世人一般人所追求的，对吧？这种智慧当然是有价值的，追寻它也不错，但是呢如果他排除了对永恒的这个就是说真正的这个 appreciation 是真正的欣赏以及我们对来世的责任，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是不是对我们的来世有就是说有这个好处，比如说积财宝在天上等等，如果是我们世上的智慧 就是说排除了这些方面的这个认识和追求的话，那么这种智慧就无法真正的解决人生命的虚空。就是说这个是整个所罗门这本书他要解释的，就是说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去追求，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了对这个永恒的追求，对来世的这个追求，这个那么我们可能就是说最多就是说能够过得好一点，就是说所以它还是有意义的。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否认这样的智慧，因为毕竟这样的智慧还是好过愚昧，是吧？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就算是今天我就是不认识神的，有的人也是比较有智慧，有的人可能就没那么有智慧，结果可能把这个生活搞得很乱很糟糕，对吧？所以可是在这里重点就是说，不管在世上是有智慧的人还是愚昧的人，他们的这个结果都差不多的，都会要死，对吧？都会 感受到虚空，而且可能真正会思想的人他更会感到这个虚空。比如说如果我们说不会去想那么多，我还不会感到是虚空，很多人就觉得我不虚空啊，对吧？就是说如果你说我人生的问题不是什么我是谁，我是从哪里来，我是要到哪里去，我的问题就是三个问题，就是早饭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早饭吃什么，还是三个问题，是很现实的问题，对吧？所以就说但真正太忙的人，他们可能就是忙于这个连这个问这些问题的机会都没有了，就是说所以就说尤其我自己也就是这样子，太忙了以至于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我这样做是不是真的有效，这个直到一直等到这个结果发现没什么效果的时候，可能是付出了不该付出的代价之后，才发现很多功是无用功，对吧？就是没有这个用的，还是没有效果的。所以在这个世上的智慧也是好过愚昧，只是说我们要明白，就是它总是都这个结果都差不多的。就是说如果你从这个人生的归属来看的话，我们如果只相信人是如灯灭，那么你说这个人一个乞丐或一个这个国王有什么差别呢？都是要死嘛，对吧？啊，所以这个当时一种很悲观的一种这个态度了，但是确实有他的这个道理在那里。那这里其实说，其实这里就我们去看一下，就是传道书里面有些这个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例子，就是讲到说，智慧的意义吧。一方面，我们当然看说这个智慧跟这个愚昧他们的结果都一样。我刚才用那个词叫做趋于，实际上是跟那个数学里面那个极限的概念，就是这个结果是差不多的，是吧？但是这里就是说，那么但是同时，传道书里面有讲到说，智慧是这个好过愚昧，就是说智慧本身哪怕是属实智慧也是有意义的，就是说圣文章这个也已经知道，就是说比如说在。第七章第十一节，对吧？他说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然后第十二节说，因为智慧庇护人，福庇人，好像银钱庇护人一样，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智慧的益处。是，所以我们当没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他强调这个属灵的智慧或属世的智慧，我们可能会常常会认为这个属世的智慧是不好的，但是我觉得这样这个也不是圣经的这个意思，而是说他们在不同的这个程度上不同的方面是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在对，这里还有个什么解释，好，智慧是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长官更有能力，这个我们可以也已经见到，我们有些这个可能是政治人物，对吧？可能是说他们的这个不一定有真正有智慧。
那
不
是说 knowledge is power。
哦。对啊，那个是。
knowledge 跟智慧。
对，所以就是他这里说，他这个也是个总结。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扑风。”这个虚空我们讲过，扑风就好像说你在抓一个空风一样，你怎么抓得出来，对吧？就是徒劳无益的，这是他一个总结。 那最后四节经文我们就来一块看一下哈。这个就说弯曲的不能变质，缺少的不能足数。就是我们哪怕我们再聪明，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说扭曲的事情，做错的事情，以至于就是没法自己去改正。我们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一旦做错了一个事情，这个后果就不能那个不能去去没有力量去改正。就说我记得我有很多以前在好像是在四川的时候，就是在跑步的时候，就在黑夜的跑，然后就碰到一个铁丝网，这上面就把我的腿刮破了，然后就长了一块那种，可能说有这种疤了，就说，但是而且有颜色，当时眼睛很在乎。后来我就想去来美国之后，我就想去把它割掉，是吧？但是割了之后，反而那个疤变得更大，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去 fix 一个 problem， 就是，但是实际上我们是没有办法。这个当然这个可能这个例子不一定那么恰当，他说。那同样的，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人际关系也是，或者是说这个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一旦有这个就很难去修复。但是我们就是感谢主，我们这个就是说耶稣基督能够真的是让我们可以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机会，所以说就是说这是这个神非常大的恩典。因为我有的时候谁不犯错误呢，但是神让我们可以在他面前能够认我们的罪，能够重新开始。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第五节就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小大小山冈都要削平，这个弯弯曲曲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就是说，所以真的是有神的恩典才可以让我们能够不会就是说觉得我们一旦做错什么事情就彻底完蛋了，这辈子就完了等等，就说所以感谢神。这里这个弯曲的就是那种英文里面就是 crooked， 就是反正就是说弯掉了，或者说有原偏离了原来的那个正常的那个形状，就说但是呢感谢神，他可以让这些能够就是修复。而且你们大概做工程的都知道，有的时候一个材料它把它如果真的是断裂了之后，你把它补上，有时候可能还更坚固，对吧？是不是这样的例子？对吧？对，所以就说所以说神可以真的是把一个看来已经是没有望的事情没有这个办法修复的，可能把它变得更好。所以感谢主。另外就说讲到这个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就喜欢用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两个人，对吧？一个人可能很有在这个才华，对吧？也很有能力。那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是比较软弱一点，但是这两个人如果是这个那些人在世人看来这个比较软弱的人，比较能力比较差的人，是在世上可能混得会差一些，对吧？但是呢，如果这个人谦卑的人，这个软弱的人，他能够就是说靠主，就是那神会加给他，把他的这个不足的地方，不管是哪方面能够补足，他可能就会比另外一个可能这个可能更好，对吧？就是说能够有这个更好的这个表现，就是说，换句话说，就像保罗说的，就是说他就是夸自己的软弱，因为他在自己的软弱上能够看到神的这个恩典，就是说。所以缺少的不仅可以足数在耶稣基督里面，反而可以可能就是说可能有更大的能力，更大的恩典，如果是愿意行祷告神的话。好，下面在三节就是最后三节了哈。所以他这个在这段第一章有些结论哈，他说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以前这个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能和知识的事情。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就是说有智慧的人，他就说他不仅在这个心里面去思想，去甚至是心里面去议论，是吧？他甚至就是说有人这个 讲传道书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好像这个议会的辩论的一个主持人，然后但是呢只是一个辩论，是他的脑子里面就是说左右有生命有意义没意义，就是让他们自己在讲这个到底怎么样，到底是谁会这个胜，对吧？谁会赢？这个我们自己可能也是会这样，有的是自己在心里面会反复的辩论这样子，这样还是那样的这个事情。然后他说他得了大智慧，就是这里智慧是指世上的智慧，而且是超过在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的众人，尽管那里有很多对有点是这个，但是我们大家也承认他真的是可以骄傲，对吧？因为他确实很有智慧，而且后面我们会讲到他确实是不仅有智慧，而且他有很多财力物力，对吧？人力来做一些实验，就是让自己痛快，对吧？让自己修建大的工程，也有很多这个就是说妻妾等等，就是说，所以从他的经历，他真的是亲身的经历，他写东西，就我们就会比较觉得他是真的，对吧？就是说，如果是现在来看的话，所罗门真的是可以说是世间首富，对吧？而且有大智慧，而且他要写一本自传的话，可能很多人会去看，买来读，对吧？对吧？yeah, 但是很奇妙的是说，真正你去看，再去网上去看的时候，结果发现这本书是 free 的。不是圣经嘛，是 free 的，当然很多人认为这个 free 就可能不值钱了，所以那个就是说感谢神，他是在这个收集在圣经里面，然后我们可以免费的来读，对吧？而且他这个最后他说，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能和知识的事情，就是智能和知识的事情，就说他就说他有不仅有这个好像理论，而且有很多这个亲自的经历，就是说主观上的经历，他是就是说去深思过的。那智慧和知识当然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智慧是通常是偏重于从里面到外面的这个就是说一种能力了，就是说一种透视真相的一个能力。那么知识呢是偏重于外到内，比如说从很多资料啊数据里面他能够得到的这个，就是说系统化能得到一些这个准则，把它这个总结出来的东西，但是应该是差不多的，而且是通用的这两方面的智慧。OK, 然后下一节也是有点像哈，他就讲到说，我有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但是在我们世人看来，这三个是很不一样的。智慧就是说，就是我们就是说，那就是一种很能力，对吧？一种睿智，对吧？那么这个狂妄呢，就是通常还是讲他这个人可能他很有能力，对吧？比如说希特勒，对吧？他就是说，因为希特勒还是有很多，甚至可能是智慧，对吧？或者是聪明，但是他就是因此很狂妄，以至于就是说做出来的事情是自取灭亡的事情。那么愚昧的话，就是做事，就是说可能是看起来就是完全是智，就是说纯纯的那种，就是说做事没什么果效，还是做事这个事倍功半等等，就是说，但是他发现说这个都是这个扑风。就是说都是劳而无功的，就是说因为这里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说他用专心查明这些事情，结果也是好像对他来讲也没什么好处，是还有就是说这三种呢，智慧、狂妄和愚昧都是虚空，就是他们这个尽管是这个他们是不一样的，但是实际上都去这个虚空，到头来都是会就是说这个结果都一样，就是他们的命运都一样。所以在最后一节他就讲了这个我们给我们的劝告，就是说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这个忧伤。就是说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有的时候你知道比较多一点，你反而就是知道性质多，反而觉得愁烦，是吧？有的人看起来很无知，对吧？但是其实很快乐，对吧？
但是我们不是说大智若愚吗？
大智若愚，对呀，对呀。呀，那个你们知道一个叫就是说牧师叫 John Piper, 对吧？ John Piper， 他就说他一个以前讲的，他是说这个 how to become wise， 就是 to become wise you need to become a fool， 他说你就是要这个，就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虚心的意思了，这种他是我遇见
关心一天吃三餐，
对啊，所以
那个自以为自己知道很多的话，其实就是会给自己带来
啊，对对，这些当然都是可能，对，都是有一些从某种意义上的一些哲理，是吧？在这里有一个英文就说 ，the more you understand, the more you ache， 就说你就是说。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问题是不会读书。对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知识嘛，都知道一些，
所以不会去想太多的人是最有福气的。
对对对，就说至少不要，至少是有的时候是有福气的嘛。嗯，
可能是就是告诉我们少想
。啊，对对，我这里试着画一个图，就是表示说，我们通常说，你知道越多，你就什么，你就知道越少，对吧？就说你不知道就更多，我不知道这个可以啊。就是表示这个圆圈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东西，不管你是专业也好，知识也好，对吧？这是一个圆圈，从里面东西就是你所知道的。就是比如说智慧和知识吧，就是这个整个圈圈里面的。那么这个圆圈呢，这个 green 呢，就是红的这种圈是就是你不知道的。当然你可以举个例子吧，就是你但是这个你看这个圈圈里面，这个圈圈越大的时候，这个环是不是越大，对吧？就是你知道的越多，你不知道的也就更多，对吧？就是说因为你这个圈长大了，所以你就知道你还有更多的不知道的东西。
学然后知不足，
对，就是你说比如说我以前不会做菜，但后来我跟丹红学了，就这样做这个菜，我才发现我不知道的还更多的以前我根本就不知道，对吧？所以这个说我如果这个整个圈圈外面的话，就是你不知道的，但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对吧？所以就说你这个是你有知道的，你有不知道的，但是不知道的当中呢，有些是你知道你不知道，还有一些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不知道，所以就是说，对，所以就是这样，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整个这一章是讲的这个，就说他们一开始讲到这个传道的他自我介绍，然后他就把这个主题点出来，就是凡事都是虚空，而且我们看整个书会重复很多次然后从这个第下面一段，就是第四到十一节，就讲到这个自然界之后大自然的循环不息，是历久不变，也是这个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的例子。第八到十一节是讲到人文历史的一些旧事重演，就是说就是没有新事，而且不仅如此还令人厌烦。然后最后就是在这个第四到十二到十八里讲到他自己的经历，这个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已经是这个传道者他自己用第一人称写的，就是从十二节开始，整个一直会到十一章都是他这个传道者他自己亲自写的。然后他就讲到这个用智慧寻求来寻求这个来明白这个世上一些事情，发现都是没有功效的，就是说当然他这个是有点悲观了，其实我们在我们追求世上的这些成就来讲，其实他是非常有智慧的，而且非常就是说也非常有
成功的，
对，所以他是从这个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不仅看到这个人生，而是看到人生的边界，人生的这个结束，所以他看到这个瀑布，那最后就是说讲到他用这个来查明智能和知识两方面，结果也是瀑布，所以这个就是看到我们在这个从一个没有神的角度，或者有神，但是神跟我们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也没有想到神他的神性，这他的属性就是有永生，有这个属灵的这个世界，而只是说，就是看日光之下的话， 那就是这个样子。我虽然我们可能不一定完全同意，但是呢，如果仔细想，就是这么回事。不过不管怎么说，他所罗门后面是有一些比较积极的东西。那么就是说，他说你既然是这样子，那么日光之下能够做的是什么？就是吃喝吧，吃喝快乐，对吧？他这个也是对吧？因为很多人事实上说，我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要工作呢？为什么就是最重要就是要吃要喝，对吧？要怎么样？然后而所罗门他自己呢，就是不愁吃也不愁喝，所以他反而就是去思考这些事情。也是他一个这个远离神的一个原因，他就是所谓的保暖，就思这个音乐家保暖思这些哲学等等。所以我们会继续来看，然后最后我觉得这个可以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万事因人厌烦，就是说口说不尽，眼看不饱，耳听不足，手做不完，心想不透，这就是他在第一章说。所看到的所总结的，然后我们会在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他的所罗门的经历呀。OK
厌烦好像是翻译的
很好，哈哈，那个是
第八
哦，这个万事我搞完了呀。你查一下这个，如果我就这个最后就说，我这个思考的一个上次一样，因为上次可能没来得及真正的思考。那我们回去呢，希望弟兄姐妹可以读一下第二章 ，OK。然后就说思考的都是一样。如果是说因为我们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课程嘛，那我们看看，如果我们是想跟我们的亲人，他们根据他们的情况，我们要么是还不清楚，要么是不认识神、不相信神，可以想我怎么样跟他讲这些事情。就是说我自己也在想我生活中的一些亲人还是朋友
那我就想那个第八节讲的万事令人厌烦，那当然有另外的翻译说万物难又困乏，就是什么都就是刚刚总结的眼看不够眼睛。那他说这个 King James 的 version 说 All things are full of labor， 真的是很多做不完、想不完、看不完、说不完，就是然后你就会累嘛，就会
惨了。
就是很有，
我觉得是有一点挫折感、无力感。
怎么就是说，就是像
你
说的，
看
都不足。
Yeah, OK， 还有就是说，两三分钟时间，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要分享。
我觉得这个范德在录前面讲，就范德其实都非常贴切。就感觉上就是每天的生活，就是跟生活就是这样。
就是、
好像小白老鼠，他的腿在那个轮子上转。
如果心里烦躁的话，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这些。但是所以说，这个心里要能够静下来，能够回归神在那里的话，可能才能够平安。
对，其实有时当有的时候。可能确实很忙，但是我们就是近期有个时间来这个退休，对吧？来 sabbatical 还是来可以来这个思想一些问题，我们就不至于说忙完了之后才发现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我自己是有很多这个经验教训。OK，
可能是所罗门成就太大了，就是说。没有人可以理解他这个孤独呀、烦恼呀的一个人在
那里。对，确实
是。甚至也有一个 team 什么的，可能都不会这么干。
对，确实是，确实是。
因为没有人比他能够在
上面。
对。他还是不满足，就很做到自己的时候，他没有人可以谈天，
是
有表示他的
决心。确实是，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他，对，从他学到很多功课。对啊，我们现在老说句老实话，牧师讲的，我们现在其实比以前那些这个皇帝的话，国王都其实都过得好，我们一方面，就是、对吧？所以
抽水马桶一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可以真的是就是说，虽然他以前有很多，我们现在不能有，也不想有的，对吧？但是确实我们还是在进步，就是说。还是有新的东西，只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很多事情其实是一样的呀。
那个传道书肉是一个我其实非常不熟悉的书，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一整遍都读过，我都很
对呀。
但是我觉得第一节和第二节课在一听下来，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对的，然后可以去多多看看，因为他有的是可能自己慢慢读会更读出一些，写到没有来得及讲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李英就是指出来，他因为是他晚年写，他这个早年这种意气风发已经过去了，到了晚年写的以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学到很多。
对啊对啊，他死的是跟我现在年龄差不多，是是是，然后
我们先我基本上都已经到那个 A 四 A 级了，我在那边开始慢慢
听。对对。
你有没有看到他的锐
尖？啊，看什么？
他的 insight。
哦，对啊，就是有时候就是要他写，就是要早点认识，所以我们可以帮我们的小孩子，就是至少提醒他们，他们要不要去读，他们要不要去看，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他们就是说在要在趁你年轻的时候，不要等到时候所有这方面，像我们现在什么身体都不行了，对吧？这个
他讲的这些劝告，就是有一种比没有好，因为他刚刚讲一节会讲到什么广告的、愚昧的，好像都一样。我想是说，因为就算你搜寻了很多机会，但广告跟愚昧还是不听完了，就所以就是说一直在那边循环
的。对对，
就像说小孩子，我们给他建议。他还是要你自己去经历。
对对，还有一个感觉，
给小孩子念传道书根本就念不出来。
对，他们是会不觉得？
就是觉得太消极了，不会去看，看不下去。我上这门课，我们就被迫读完。
对呀。对，而且我们现在感觉什么？我们现在是有新约，有知道有这个所有问题的答案，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就说，能够不只是看传道书本身，而是从看到他真正要我们这个指向的，就是说带领我们要去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信仰。所以我们就说能够把我们的生活能够活出来，把我们的信仰能够活出来。所以我们会继续来看这个。
嗯，
对啊。
我有一个不理解的地方哈，
好，
就是你说这个所罗门他是晚年的时候写的，
对，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知道他是多晚的时候写的？因为我们知道他在晚年的时候，他有1000个妃嫔，对吧？
啊，对。
然后他就随从他妃嫔的影响去敬拜那些外邦的神。
啊
哈。那你看，如果看到传道书最后的时候，他好像是在劝告别人。
对对。
他劝告别人要敬畏神，远离恶事，要尽自己的本分。那他是不是已经就是晚到他没有办法回头？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作为证据说所罗门有没有得救，对吧？他说是得救了，就是他就是因为他后面有悔意嘛，对吧？悔改，对吧？但当然也有些人说他没有，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讲到任何一个说准确的说他有得救，对吧？然后有这个认罪祷告这种，我们说，但是他就是说从他这个写的。这个后面劝人就是说来看他是有得救的。那至于说他写的年日子的话，就是他是就主后930年，他这个是写的是931年，就是说死的头一年写的。那这个当时是就是猜测了，就是过推算的。所以我们还可以就是说至少来读他的，我们可能还有很多年可以。
我觉得很奇怪，他劝别人，他为什么不劝自己呢？就是他最后还是早早的去了，然后有他的外人，实际上是在劝自己，他写的模具，就是写下了他真正的心里想的这些事情。
对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就是说可以看到，就是所罗门王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因为神是很喜悦他的劝，其实神喜悦很多，你像那个少年官。去问耶稣的怎么样才，那神也很喜悦，但是很爱他，但是他好像也没得，不知道。
哦，像
有悠悠，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向他转变。
对。
他还不能领受神的国的时候，神已经很喜悦，就爱他，耶稣就爱他。
嗯。
有一个经文我在哪里看到的，也是。神很爱所罗门。
嗯哼，对啊，所以光有智慧还不够，就说你可以知道很多，但是能不能做出来，就是是另外一回事情。而且他就是因为在我看来，就说我这是我的理解，所罗门就是刚才有弟兄姐妹分享，他就是因为他什么都有，他就是说反而成了他一个绊脚石， 你看他写的这个诗篇是更早写的，写的这个雅歌等等，就说这个诗篇的智慧，他就认为是属灵的智慧，但是他自己
箴言，
他哦哦，对不起，谢，箴言，对啊，箴言里面就是属灵的智慧，但是他就没有行出来，而且你至于后来写了一篇这个传道书，是写个就好像说在日光之下来看这个问题，但是有人解释，我觉得也是道理，他说。传道书是在假设没有神，或者说有神，那是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所以他也没有讲很多神的事情，直到最后才有讲到要敬畏神，所以也真为如此，这个他所写的东西其实对所有人都是有帮助的，不管是这个信不信神，或者是说就是说认不认识神的存在等等，所以就说希望我们可以真的是可以学到他的功课，然后也借此给有机会给我们的周围的人可以分享，因为这个题目是就是角度跟我们世人角度是一样的，就是直到最后啊。OK， 好，那我们就还没有，我们就到这里，我们看这个这里没有谁会为我们祷告啊，天明的那个。好，我们就找回这边，找回祷告，好，陪同那个你们祷告，好吧？啊，陪同我们祷告。
嗯，
阿门，阿门。好，谢谢大家。